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萌。今天我们好久没来的特别来宾又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花，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啦。
是啊，冬天过了春天又开花了。
是
你上次跟我们做节目刚毕业还在找事情对不对？
嗯，那时候才刚开始参加工作。
哦，刚开始参加工作，那现在工作了多久啦？
9个月。
那表示你这个工作还不错，你还没换工作。
嗯，是，我是比较满意我现在的工作了。
那像你这样的人是特别蒙主恩待的。哎，你现在也还没结婚是不是？
是。
那你就是标准的单身贵族，现在是不是小富婆了？
这个倒是没有。
怎么回事？那你钱都用哪去？瞎拼去了还是做什么？还是都给教会奉献了？
我不知道。
反正进来就用着，你也不算是不是？
是。
有没有孝敬爸妈呢？
只给爸妈买了一个相机。
用相机照什么呢？
拍照给我啊。
拍照
给你。我要是想他们了，然后他就给我们寄照片呢。
哦，这样子。
是。
他们那里有网吗？
有，倒是有，但是不怎么稳定就是了。
那你回家有没有给他们装一个？
他们不会用啊，而且他们也不想用。
哼，这蒙哥有个办法。
嗯。
你就像我们童工启牧啊，什么什么，他们都是用这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哎，生个孙子啊。不简单。
这个事情目前来说有点困难，
还没苗头是吧？
对呀。
你的工作单位你们那个公司有多大呢？
还算比较大了，因为它涉及各个很多种产业。
那你是在里面算账？
是。
每天一起见面的员工像你这样年纪的有多少呢？
我们是做财务方面的话，你所接触的人很少，基本上就是你办公室的。像我们办公室跟我年纪一样差不多的大概有3个人。
都是女孩？
有一个男孩。
嗯，都信主不信呢？
都不信。
哎呦，那你跟他们谈得来吗？你跟他们谈信仰的事情他们怎么说？
我倒是没有就是说特别明确跟他们谈过信仰，但是有跟他们谈过就是说那种引发式的，就是说活着是为了什么，在现在这个社会怎么样活着能够让你有一种满足感。
那他们答不答这种问题的？
他们很多人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永远没办法得到满足。
哦，真的啊？
嗯。
那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吗？
知道，有跟他们讲过，就是我们公司我觉得还是他们一点都不排斥这方面，就是说不排斥你的信仰，而且就是说也有公司员工是基督徒来给像我们公司的老同事传福音，这样他们也都就是说也都听着，但是也没有说要信这样。
所以你的感觉怎么样？离开校园要再信主是不容易哈，比在校园更难。
对，离开校园是很难。
那他们心里面都想什么呢？就是上班、存钱、找对象。
基本上是，而且就是说另外三个其实都有对象，然后他们想的就是说，今天晚上去哪儿吃饭，然后要怎么去玩，然后如果说偶尔说两个人要是闹矛盾了，然后就冷战了，就是。其实现在年轻人他们互相闹矛盾之间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冷战，基本上冷战上几天甚至一星期什么的，然后再和好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就占据他们的心思一点就够了是吧？
是，基本上就是这些。
那你旁观者清，你觉得你自己这个状况就还好没有掉在这里边是吧？
倒也没有了，就是觉得他们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觉得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太大关系。
反正你的工作也不是说太忙太忙是吧？
是，而且我觉得虽然说工作占据我基本上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我是觉得工作对于我来说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你就是养生，你总是得赚钱养活自己嘛对吧？
是是。
嗯，那你现在还是回到从前那个做学生工作的聚会去聚会吗？
会啊。
哦。
而且在里面也有参加服饰。
嗯，那你会不会跟年纪小的人越来越有代沟了呢？
这个倒不会，我发现其实我还蛮喜欢跟他们来往的。
那你们从去年到今年这个福音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我自己觉得吧，还行。
嗯。
也还比较有成效，而且就是说也是根据我们教会自己的那个特点去开展福音工作的。
嗯。
即使说那些福音朋友没有留下来，但是至少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在大学生活里面还有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还有一小群不一样的人，
是
你们还是几个年轻的同工自己在带他们，是吧？
对，
也没人管，
基本上是
也没人教，有的时候听世外桃源，是吧？
嗯，是的。
嗯，你们应该想办法把小贝请过去一趟。
那要看小贝能不能大驾光临啦。
很难说。那给我们讲一讲，你们这个年轻的同工在一起，像过去这一两年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你看你总是有弟兄嘛，那我知道你们是比较弟兄带头的，这弟兄有没有管到姐妹的什么事情，或者姐妹有没有管到弟兄的什么事情啊，就比较有意思的跟我们说说。
嗯，都有了其实。
那举个例子来吧。
哪方面的例子呢？是弟兄管姐妹呢，姐妹管弟兄呢？
那我们就先讲弟兄管姐妹好了。
嗯，好。就是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吧，就是说
嗯，
要决定要全职服侍的弟兄，他们的要求是比较严厉了，相对来
说。他们，你说他们是对别人的要求比较严厉，还是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厉？
都有了。
都有。
就是说他们尽量以身作则。
嗯。不穿裙子 是吧？不穿裙子，不绑辫子，不戴耳环。
这些是肯定没有的。
严格要求，难道他们要求姐妹吗？他们在哪些方面要求姐妹？
倒也不是说明确说出来要姐妹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们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姐妹应该有姐妹的样子，圣经中说是怎么样，姐妹应该怎么做的。我是觉得他们有拿这个标准来往我们头上套了。
有，那他所举的是什么？是圣经里面的什么？
比如说彼得后书还是前书里边有个，就是女人不要以外面的装饰什么什么。
哦，你看看你就是不够用功，连彼得是后书前书都搞不清楚，对不对？
是。
那是外面什么变法、金饰、美衣，
对，
是不是？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讲到这个事情嘛，我把它翻出来。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是不是这样？
是。
嗯，你说有弟兄这么大胆子，敢用这个事情来要求姐妹啊？那他着重的是哪一个啊？不可以烫头发啊，不能戴真金的东西，不能穿进口货。
他主要就是要求说不能烫头发，不能染头发。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给姐妹的就是最好的，你就不用再去装饰什么的。
那你们姐妹的看法怎么样？那既然姐妹会去烫头发，会去染头发，就解释姐妹表示说这个没关系，是不是？
嗯，也不是说没关系，一方面是因为周围的人都这么做，
嗯，
而且确实也是为了美。但是，一旦这么做的话。然后弟兄开始说话了。
你们这个烫头发染头发到什么地步，我就很好奇了。
就是基本上像在学校里，基本上每个人都烫都染。
我知道很多姐妹烫头发，她就是方便嘛，不用每天在那搞。从小像我妈妈她们都烫头发的。卷头发烫头发这件事情恐怕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难道还有弟兄会觉得烫头发这件事情太走在时代的前面吗？还是怎么样？
也不是，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你们都这么做了，那么咱们这个教会或者小的聚会里面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
嗯，那肯定就不是在头发上的不一样了。
但是他是觉得，如果说大家都烫了，都染了，
嗯，
那就跟外边是一样的。
嗯，那后来你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是他让步了，是你们让步了呢？
后面这个问题就不了了之了。
哦，真的啊？
是，
那就值得在世外桃源里面继续谈下去。那你怎么看的？哎，小花你怎么看？
嗯，我倒是觉得 只要你不过分，就是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发型，
嗯，
都还好了。其实这件事情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在一个教会里面来说，无论是对你与你认识神，还是对于弟兄姐妹之间的来往，
嗯，
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哎，可是现在有一个弟兄，而且这个弟兄又是服侍的弟兄，他不同意了，那你们怎么办？
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要请教蒙哥啦。
小花的声音多好听，那你这么一问，蒙哥就不能不说话了，是不是？其实这个问题，你刚才已经把这个问题的症结讲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在别人看怎么样，第二个就是说在我们做到底做到什么程度。
嗯，
我记得我上次到你们这是到哪儿啊？那街上有几个人，这头发整个染成金黄色，而且是男孩子，就是在街角上聊天，所以你老远一下就看见他们。然后我就问谁呀、啊？我说他们怎么这个样子？然后你们跟我讲说，哎，他们就是做头发的人，他们是理发店的。
是理发店的人，通常一眼就能认出来。
他们是自己的活广告嘛，他就是要吸引人注意。对，那你如果做到那个地步，当然就已经超出了普遍大家所认同的事情。之所以说烫头发这件事情已经有一个世纪久的历史，就是说，除非你在穆斯林国家，要不然这个女人烫头发已经是没有人在注意你的事情，对不对？
嗯，
还很多的姐妹或者是上班的同事，她烫了头发，这个男同事过了一个礼拜还没注意到。那先生过了一个月还没注意到，他说太太发型变了。因为每个人都在弄自己的头发，所以这件事情他就已经不太牵涉到良心问题啊，或者是时尚问题。不是因为你烫了头发大家就觉得哎呦你走时髦啊，这个那个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件挺重要的，就是你在讲说大家都已经这么做了，那你当然不能推下去说大家都做的事情我们就能做，不是这个意思。真的你是看什么事情嘛？
嗯，
这种东西没办法推理的。就像说我回到国内，我觉得怎么所有的年轻人都吃辣，对不对？就在这里教会做菜呢，很多年纪大的人说不要放辣，放辣我们没法吃。这个吃辣椒啊，烫头发，你在别人看起来它不是一个奇怪的事。相反的，你现在假如有一个规定说教会的女孩子都不能烫头发，那就比较麻烦了，就是反过来的东西，
就会让别人觉得很奇怪，
别人反而看不懂你。
嗯，
圣经也说嘛，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与烫发的人同烫，与染发的人同染。后面两句是我自己加的。我觉得现在大家的价值观，大家的判断，到了一个视而不见的地步呢，就是烫头发这件事情，大家已经是视而不见了。
嗯，
对不对？染头发还有一点，染头发还是比较让人家侧目的。
是，
也就是说，你不要太走在时代的尖端，让人家心里低估你就好了。那这个标准站在见证的角度来讲，其实不是说我们跟不跟世界有分别，而是说呢，所谓见证是与别人的审美观、别人的良心有关的，你那个见证才有效啊。大家都不觉得烫发有什么，或者女孩子钻个耳洞有什么，或者身上戴个金十字架有什么，那你在这个地方做文章的话呢，非但没有见证的功效啊，反而可能给自己找一大堆的麻烦。那什么叫做人家心里低估你呢？你可能是你们所有的人通通只梳某一种的发型，不烫头发，以至于你们在这件事情上用了功啊，让再进来的人都得学你们的样子做，那就比较不妥当。因为这一类的事情本来顺其自然就好了，何况圣经也不是说烫发，而是说变发。那这显然也不是说女孩子梳个辫子都不行，我相信她是说一种特别的很复杂的，花很多时间特别要去弄的与众不同的一些的编法的办法，你在今天的黑人里面还可以看得见。如果梳辫子或者烫头发只是为了整理头发，不令人侧目，不会让人家多看你两眼，实在是没有关系的，不应该把它变成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像现在女孩子穿长裤，那你要怎么讲？可是在美国有很多很多很保守的信徒尤其南方，你会看见他到现在他是穿落地的长裙子，
不允许穿长裤啊。
他们不允许穿长裤，
这个很奇怪吗？
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呢？这是不是照着圣经的教训呢？因为圣经说男人不要穿女人的衣服，女人不要穿男人的衣服嘛。我们男人不穿你们的裙子，你们为什么要穿我们的裤子呢？对不对？
你说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
嗯，强辩。 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当初摩西上山的时候到底是穿了袍子还是穿了裤子，那袍子算不算裙子呢？这东西没办法在上头做学问的。等于这么说好了，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从来没有挑人家的衣服。
嗯，对，
是不是？那施洗约翰反倒挑了人家的衣服。施洗约翰挑的衣服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出来受洗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马太福音也曾经讲过，他怎么知道这些人是法利赛人？你既然是住在旷野里面，吃的是蝗虫野蜜，人家从城里面来受你的洗，对不对？那你怎么看见这些法利赛人就开口就骂呢？那反而是因为这些法利赛人穿着特别的衣服来，主耶稣是为那些特别把衣服做长了、带子做宽了、配的经文的，所以这些事情值得我们思想。那这个衣服绝对不是不正派的衣服，而是特别正派的衣服。特别正派的衣服反而挨了骂。教科里面是不讲民主，可是什么事情讲民主呢？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好吃，什么样的穿着、什么样的装饰、什么样的打扮是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什么样的诗歌在什么场合是可以唱的，这些啊，多数人的意见是值得参考的。那尤其我们信心比较坚定的、信主的年纪比较长的，是要去担待年轻弟兄姐妹的软弱。假如他相当相当的不合适，那你是慢慢的让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久了，他自然他就会有一个衣裳的改变，因为这东西一定是从里边出来发到外边，不是从外面到里边去的。
嗯，对，
是不是？那你要是现在你说固然学生工作不好做，可是我告诉你，什么教会在学生工作里面、大学生里面就更难做了。你就说妇女一定要蒙头，那你就别做了。
对
对对，你没办法的。那你说他聚会的时候蒙头，上学要不要蒙头呢？就挺麻烦的。对不对？你自己有信心，你守着，可是同时你要晓得，我们的福音总是对着羊群，你没办法。一个姐妹一进了教会，她所受到的第一个要求是蒙头的要求、烫发的要求，或者是不能戴什么首饰的要求。你别急嘛，慢慢来。假如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的榜样是好的，因为我进去看到你们几个姐妹都是非常非常朴素的嘛。那也许现在你上班了不一样了。
嗯，没有多大变化。
啊，没多大变化，是不是？买的贵价衣裳都放在橱子里。
没有了。
年纪小的姐妹，刚信主的姐妹，如果真的是在穿着打扮、化妆、首饰上面有什么不恰当的话呢，日子久了，她看见你们的朴素，看见你们流露出来的美德，她自己就会改变的。她自己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不恰当？你需要对她有点耐心，对不对？美国还有一些极端的基督徒，他们是不坐汽车，还在赶马车的，这你听说过吗？不用电灯还是点油灯啊？你没听说过啊？还不少呢。
对呀、是吗？
他们叫做 Amish people 啊、有一些非常非常保守，他们到现在还是马车。不过最近这些人又开始好像怎么讲啊？又成了时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种田呢、他们不用化肥的。
那用什么？
哎，还是传统的做法，所以他们水土保持非常非常好。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学他们了、
你得学他们呢，因为他们才知道怎么用、怎么种这个 organic 有机耕作，又回去请教他们了。现在大家都要吃有机食品，所以你想想看，他们那里面不但是有鸡、有牛、有羊啊，保证干净的，你这一下身价百倍。他们还会有一些传统的手工、传统的木器，所以现在不得了嘞。哎，这个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真是。
但你要把这样的观念变成整个社会或者整个教会的一个风气，那就很难了，恐怕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在你们这件事情啊，如果我照我听起来的话，是除了这个观点、对错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教会，什么东西是问题？照你跟我讲的顺序，比如说。我在假设了啊，有一个姐妹可能刚信主，因为我想小花，你要是去决定把自己的头发染成玫瑰花，你总会想想你们这几个服侍弟兄会跟你说什么。
没有那么大勇气。
就是吧，那有这么大的勇气，把头发也烫了也编了也染了，这个不管做什么 跑进来的恐怕多半都是新信主的，他还不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弟兄是挺厉害的哈。他进来了以后，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刚信主的姐妹照着她自己的意思去染了头发，烫了头发，她不知道教会里边的负责的弟兄会有意见。当她进来的时候，这个负责的弟兄真的有意见了。这个时候就从第一个问题转成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远远超过那个姐妹烫发没有，对不对？
超过，
超过很多很多。所以这时候教会的问题其实不是可不可以烫头发，
而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哎，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其实不是烫头发问题，而是有人烫头发或者染头发，这个带头的弟兄啊，无论是一位是两位是三位啊，或者是年长的，他们对这个事情有意见，这个是问题
啊。
因为假如烫头发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简单的对错，比如说教会有人犯淫乱了，那大家都应该有一样的意见，没有意见那个教会成问题了。就像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的，你们中间有人收了继母啊，大家还跟他一起吃饭，好像没事一样，你们难道没有有智慧的人出来审断这个事情，你们怎么还不知道把他赶出去，那个叫做教会出问题。你看保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成教会问题处理，重点好像反而不是在那个个人问题，个人问题对错很清楚的。那教会带头的弟兄对于年轻的弟兄行为举止打扮上有看法啊，刚才说这是第二个问题。那当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应该怎么办，需不需要办，
怎么办呢？
对啊，所以你们旁边你看这个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姐妹啊，人家常常说蒙哥就是偏弟兄不偏姐妹，你看保罗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中间难道没有智慧人，他就没有说智慧男人，对不对？圣经说智慧人，他总是讲什么智慧妇人嘛，对不对？
啊！
所以你看这个弟兄不上道啊，这弟兄太律法了，或者弟兄其实他不烫头发嘛，对不对？他不了解烫头发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对不对？那你一看这个弟兄有问题了，那你们旁边这个姐妹就需要有智慧了。
那有请蒙哥示范一下。
哎，蒙哥下次到你们中间来的时候一定烫头发。
真的吗？
那我就问你，问的比较露骨一点，当时你们服侍的弟兄对姐妹有意见的时候，对这一个姐妹或者两个姐妹有意见的时候，他怎么办的呢？
他是把圣经中的教导拿出来说。
对那一个人说还是对大家说？
对大家说。
呵，在讲台上说还是聚会完了说？
聚会完了，就是聚会结束了，差不多福音朋友都走了，剩下的都是信主的，然后说的。
那他说的是半开玩笑的说，是很严肃的说呢？
是比较严肃的说了。
那当他说的时候怎么讲，大家就不讲话了？
对，大家不讲话，但是就可以明显感觉说一些刚信主的小姐妹然后就变了脸色。
那你们这些已经信主了这种快要凋谢的老花做什么呢？
就开始为他解释。
就为谁解释？
就是说为他向那些小姐妹解释。
为这个弟兄向小姐妹解释？
是
当场就解释吗？还是后来再解释？
当场就解释了。
那你怎么解释？你说他从小就是被他一个烫头发的继母虐待，所以
不是啊？
你怎么解释？
我们其实做的解说的这个解释啊，就是好像有点像打圆场那样子，就是说不至于，就是说让那个弟兄的话听起来太严厉。
哦，那然后呢？解释完了，大家各回
解释完了那。其中有个小姐妹就是就还是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如果说你们要是这么做，那
我就不来
了，教会里待着会让我觉得很不自由。我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话，然后基本上大家就走了。
那真的就是以色列人各归各家了。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到现在为止，从第一个问题已经变成第二个问题，从第二个问题变成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变成第四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
对，
是能不能烫头发。第二个问题是烫头发的姐妹进到教会，别人对她有意见。第三个问题就是有意见的这个人当众发表了这个意见。第四个问题就是他的发表在弟兄姐妹中引起了一些反弹。每一个问题要求的处理不一样，这个转换的很快呀。为什么教会里面小事会变成大事？那往往就是因为服侍的人、带领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程度不敏感，已经转到第四个问题，你还在谈第一个问题。
对，
其实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这一些是服侍教会的弟兄老早就应当有默契，应当有心理准备的。无论他是烫头发问题、穿长裤问题、吃辣椒问题，这类有争论的事情在教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处理，不应当怎样处理，这个事情没有事先预备好，当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光回到第一个问题去讨论所谓真理问题，圣经怎么说，我们应当怎么做，太晚喽，对不对？这些东西就需要智慧，需要好好的去讨论，好好思想了。小花，我们今天时间用的差不多了，可是好像才讲到最重要的地方，留个难题给你好了，那再叫你做一次你会怎么做？你现在有经验了，你现在有经验了，如果这个事情再发生一次你会怎么做？从第一个问题到第四个问题啊，在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场合转换的时候，你应当有什么样的应对办法？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诶，那你不是白受苦吗？那我们真的没时间，那我们就下回再和小花继续讨论吧。听众朋友，您如果在教会里面服侍，也不妨去想想看啊，我相信这类的事情在许多教会都曾经发生，甚至正在发生，怎么处理的好，怎么避免不必要出现的问题，诶，实在都是很重要的。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